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种佛号，要专注，一定要专注，就成眉间啊，专注达到一心，这一心能生出二相。那二相呢，一个就是能，一个就是所，能所对吗？一个是理，一个是事，一个是佛性，一个是法性啊。认识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但是我们对法性、对法相不明了的情况下，所以呢，念念阿弥陀佛，因为你没有对他产生明了关照啊，这一类的，所以呢，你对这个佛号呢，啊，往往不感兴趣。所以念这个佛号的时候啊，南无阿弥陀佛，一个能所，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能所，这个能就是你的觉念啊，这个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为什么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呢？我们很多人念佛啊，认为不念文殊普贤跟这个净土没有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啊，跟释迦牟尼佛所说先的教法产生对立，因为就变成二元，所以呢，认为我们学净土法门的人跟别的佛法没有关系，就导致于我们呢啊是一个自障半他，但是呢啊自熟自己啊，要自念自己，然后否定他人。因为你不了解呀，不了解念阿弥陀佛具于切法，不了解阿弥陀佛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体相啊，所以你了解，你念到专制一心的时候啊，其实那个就是第八识。他说八识反照就是觉性，这个觉性其实就是叫佛性。哦，佛性是跟十方尊生，佛性是不二的。因为佛性超越时空，超越思意，没有时，没有空，没有思，没有意。思就是没有大脑意识，没有意就没有口言，它是一种清净一片。就是我们大家坐在念佛可以反观一下，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你的觉性现前，你观察你的觉性清净的时候，其实别人观念那个觉性呢，也是清净的，变成你那个清净跟我那个清净是一不是二。十法界所有尊生的那个觉性佛性都是八的，因为它是一体的。所以了解了这一念是什么，这就是文殊。而文殊是智慧之源呢，也就是说所有尊生的解脱，所有尊生的清净，所有尊生的智慧都是来自于文殊，而文殊是来自于佛性。而这个佛性就是我们的觉性，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反照你那个觉性的时候，那个就是。所以呢，这个这样的贯彻下来，你就知道你这一念觉性佛性和这个文殊和一切尊胜智慧一切诸佛清净解脱自在和一切菩萨功德和一切尊山现前的这个啊生命的这个体，而这些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现前的觉念，因为它是清净的啊。所以一切法相是通过普贤菩萨才知道的，如果没有普贤菩萨这个法，那我们的觉性也不能生出来，佛性它就不能生出来。也就是说啊，文殊来自于诸佛一切境界不能够含摄。所以你念说能念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就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是从觉性里面出来，觉性变一切处。所以念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呀， 就是说他是从相上说，但是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正好是在觉性里面，我觉性跟十方众生觉性同一体，是故呢你一念阿弥陀佛是十方众生觉性里面升起这一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普贤，叫一念啊，同无量念啊，一相同无量相啊，一解脱同无量解脱啊，一境界通达无量境界。所以呢这一念阿弥陀佛能在供养十方诸佛，能转移十方国土，能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转移国土，因为这一念是众生觉性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当人要法性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执着你自己独有的一个念阿弥陀佛，你就不知道你念的阿弥陀佛是在十方众生心中所念的阿弥陀佛，而十方众生它的本体就是觉性，而觉性是通达十方，因为众生别相是不可得的，因为它共相就是法性。所以你念阿弥陀佛是十方众生心中对于一个你在念阿弥陀佛，这个就叫做普贤行愿。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啊、哦，原来啊、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这个人是文殊说是普贤，所以普贤跟文殊在你一念之中就叫共舞就是说文殊普贤。但是你了解这个体以后啊，你念阿弥陀佛同时有个文殊和普贤在你两边，你就感受到为什么佛家念阿弥陀佛时啊，观音师字在两边呢，十方诸佛徒弟选呢啊，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真实的文殊普贤，并且是实相中的文殊普贤在你的一念中显现出来。所以他这个你要通过这些观察，因为文殊普贤，因为很多的众生都在修，不是我一个人在修，所以我修的文殊普贤呢不一定在你身上有很大的力量，因为你的信心不足。但是呢有很多众生信心比较足的，信心比较足的文殊普贤的力量就比较强大，它会加持到更多的众生。我们信心不够的话，文殊普贤在你身上只是隐隐约约，因为这隐约力量就比较弱，因为力量弱加持的就不大，所以就感受不到你阿弥陀佛在你身上起受的一种作用，你感受不到解脱啊自在啊或者对法的受用啊都感受不到。但是呢我们听到这话以后呢，你就知道尊生或者释放诸佛或者释放菩萨都在修，诸佛他一层子，菩萨是这个诞辰，那我们今天是今辰，所谓的成佛。那说这个菩萨他也在念阿弥陀佛，所以呢他的文殊普贤应该是力量非常强大，是整个法界中共舞。所以我们要生一个什么祈祷的心念，就是说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同时观想一下，就是说啊，我念阿弥陀佛希望呢这个别相，就是观音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加持你啊，他说你内在的文殊普贤在触动，而十方世界有无量的文殊普贤在加持你，在念的时候，那么说正好你自身的文殊普贤和诸佛菩萨的文殊普贤跟你心是统一念之中，加持力非常大，有人在梦中或者生活中会获得很多的加持，或者说限量上在梦中会现前给你做一些运相，或者是一些这个指示，或者是梦中现一些境界，让你可以生出更大的信心出来。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一种无知状态，根本没有这种祈祷，根本不信文殊普贤的这种思想，也不信十方菩萨所修行以力量产生的文殊普贤的一种功德来加持我们，你不信他，所以你不信他，不信智，不信他，是吧？也不信法，那就变成了 啊，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完全在怀疑状态，所以就变成一种社会上的一种毫无意义的念阿弥陀佛了。所以很多念佛得不到受用，均为对佛没有信心，就这样的。所以呢，在修行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认识到啊，不然的话，你修行一辈子啊，得不到一种力量啊。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感受到你内在的觉性和外在的普贤加持的话，你马上就会感到整个的身心产生一种巨大的一种震动，然后跟虚空合一的感觉，然后这力量非常的强大啊。所以这个那我们修法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死板硬套的专念阿弥陀佛，因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释迦牟尼所讲的教法都是佛法，而佛法我们在视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常常讲到阿弥陀佛真持一切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所讲的一切法都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他都真持着。他说我们修并不障碍佛陀的真持啊，就像这个虚空真持大殿一样。他说虚空里有大殿，不能说我念大殿就跟虚空有障碍吧，因为它不是本真持嘛。所以呢，在你视为佛法的，你就知道阿弥陀佛真持一切法，我修一切法尽在阿弥陀佛真持之中。所以你修一切法，你都会感受到阿弥陀佛在真持你。所以在生活中孝敬父母，见识师长，乃至于呢观察这个无常无我，包括你观察十二因缘，也包括心法，还有中观为实天台，这一切法都在阿弥陀佛功德真持之中。既然在真持之中，那我们修你要感受到，你不能够把它二元对立了，因为他在阿弥陀名号真持的，你在修的时候深信在阿弥陀佛真持之中，所以修之时正是跟阿弥陀佛相应之时。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因为你把阿弥陀佛跟法分开了在这边孝敬父母，在那边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孝敬父母，或者阿弥陀佛跟十二因缘，阿弥陀佛跟无常无我对立了，你就认为你不再念阿弥陀佛了，你在修十二因缘，或者是在修这个苦集灭道，或者在修这个六道波罗蜜，你把法跟阿弥陀佛分开了，变成二元对立，就变成别院，就是自己建立的啊执着，所以呢就变成你自己个人的境界，所以不能够会到佛的境界之中，所以也不能够对你现前所修的一切法升起佛的信心。所以我们修一切法升起佛的这种信心，这样修呢不舍此不离开彼，也就是不坏世间啊，又能安住法位。所谓安住法位就是阿弥陀佛，所谓不坏世间就是不坏世间一切法，包括无常无我、十二因缘，还有这个一切佛法无界不舍啊。舍一切法念阿弥陀佛一定是错误的、对立的，那续无明分别跟执着，这样的二元对立皆是生死。所以我们出家以后修法修习佛法，应该就应该知道啊，皈依三宝这一念开始啊，你全在阿弥陀佛功德之中。所以就是就欠一个你知道和不知道。所以净土法门最特别的就是信，相信吧，就是你相信了，那你皈依都可以成佛，因为皈依这三法直接升起佛的这种信心，只要不生佛的信心就有怀疑心，这怀疑心就把它灭掉，是吧？那你做善事升起佛的信心啊，只要没有佛的信心，我就一定在怀疑，我怀疑就算二元，就落到你自己啊这个因为上的心上，就变成生死。所以我们要念念跟佛心相应就对了，就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行菩萨道也好，还打坐也好，就是一切善法也好，它都是在阿弥陀佛的根本上真持下我修。那这样修呢就很自在，就很轻松啊，你心里面跟为什么呢？一切都是阿弥陀佛，那你心中就很清净，跟文殊相应。但是又不舍一切法，那就跟普贤相应。所以你每天跟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都在修行，是吧？自身念阿弥陀佛和修一切善法， 我人跟说都是文殊普贤，所以持诚修行这一天开始，文殊普贤一直在陪伴着你。为什么呢？你看圣台童子一直参到普贤菩萨的时候，才知道无数个法身大事所有的愿力都是来自于普贤。但是这周亲见文殊的时候，就是一念求解脱之心。然后这个求解脱的心的因和一直到见到普贤行愿，从头到尾都是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修行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文殊普贤在加持你了，一直到你最后的解脱，一直见阿弥陀佛。所以你在修之时，你就已经见到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文殊普贤就是在你念阿弥陀佛的一念中升起。所以呢，文殊普贤从哪里来？就是从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中开始的。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就是你的自信，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就是法性，就是极乐世界。而文殊普贤就是从极乐世界，从法性里面，从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你登念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跟本是一体了，直本不二了啊！只是就是你开始登念头，本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是法性，也就是佛性。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所以刚刚那个今天中午嘛，就是说我们在绕大殿的时候，这个远亲啊，他说这个菩萨我刚刚学佛的时候，菩萨这个非常灵验啊，学佛时间久了以后就不灵验了啊。他说啊，这是小孩子嘛，上学嘛，这个考高中或者是高考、中考，他说吸了牌位有没有用？有一个人说不是牌位有用，是我们的心才是至关紧要啊。那眼睛说呢，他说这个吸牌位还是有用的啊，这个牌位啊对于初学的人是一定有很大的力量。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你就写一个牌位学祈祷文殊菩萨早一点证二老汉嘛。他那不行，老学佛的一定要自修，这个刚学佛的可以去求菩萨学久了以后呢，就应该要换个方式，不能再这样。我突然在里面就悟到一个道理，因为他讲了他自己以前刚刚信佛的时候念鬼鬼就来，念佛佛就来，他现在怎么念都不来了以前一念就来了，现在念为什么不来了？因为变成老修行了，因为刚刚开始就非常灵验这个久了以后就不灵验了。后来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念佛啊，应该刚刚念阿弥陀佛，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刚刚很多人嘛跟他讲阿弥陀佛都特别有信心，是吧？实际的念阿弥陀佛，后来慢慢就不想念了，或者是这个没有兴趣了，或者讲也很淡薄，在欧洲里面很淡薄就是说得不到加持力了，就是因为我们呢修行呢不能在一个点上，在一个点上修行它会疲挑的，我们心一疲挑，到时候修法就上不处。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变个花样，就让适当的去修花样。其实佛陀阿弥陀佛早就想到了，是吧？阿弥陀佛自身讲空无常无我十二因缘或者是八正道七菩提分，还是讲那个这个六度波罗蜜，以及讲了这个万法唯心所现，或者是讲如来藏他说这个思想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佛法，佛安住在一切法上，一切法即是心，就是说离法就无心可得，因为心就是法，法就是心。所以华严经来讲，佛住在哪里？佛住在一切法上，就是一切法皆是心。其实除法之外没有众生可得的，就是众生有没有呢？没有众生，大家都是住在法上，没有一个众生不住在法上。就是说法那个众生是什么呢？众生有二相，觉者它就是觉性，迷者就是妄想。妄想没有自体，妄想是男是女，是出家是在家，它没有这样。妄想它也没有死，没有空，没有死就是没有时间，当下就没有了，没有空，你不能说妄想有空间呢，就是妄想也没有空间，没有时间， 没有长短高低，没有轻缓直播啊，所以妄想它是没有体的。那么说我们的自信它也是没有体，对吧？它不能说是时间，也不能是空间啊，也不能说长，也不能说短啊，不能说高低。所以呢，自信是有这个体，但是的妄想是没有体啊，妄想是虚无啊，自信有实体，就是实相啊，叫自信啊。那自信有觉，有见闻觉知啊，妄想它是没有觉闻觉知的，就是妄想过去就没有了，妄想它没有记忆力，但是我们觉性它有，它有，它有见闻觉知啊，还有念佛的念根呢，叫念根啊，它是佛性啊，它能够啊解脱啊啊，它也可以造三界啊，是吧？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啊，我们修行呢啊，要把一切法啊。观一切法，这个在里面去修炼自己。所以我们这个修行过程之中啊，要说我们一般人修行的话，这必须啊，必须要具备一些啊这个资粮啦，或者是后面呢修行这个空性来掌握一些习气，就是说你的观察般若空性的习气，就是观察文殊菩萨这个般若空性的习气。他说又念阿弥陀佛，你观察觉性就比较方便啊，观察普贤菩萨这个四大愿王的习气，或者在一些众生心中啊能供养诸佛。他为什么？哦，原来自信是统一体的，那就是你必须要视为文殊菩萨，你不视为文殊菩萨，不知道自信一体啊，不知道自信一体，就不知道释放众生的统一自信了。又不知道释放众生统一自信，你就不知道你一念在自信之中是在释放众生心中。所以你就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哎，在视为普贤菩萨的时候就知道了，哦，我念这一生，我历尽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都是在自信中啊显现出来。那自信就是在法界里，在法界就是释放众生心中，在释放众生心中，我历尽诸佛供养诸佛，供养诸佛，供养释放诸佛，就是供养圆满功德。供养圆满功德，我带一切众生，因为我这一念的话就能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称赞。你自己观察已经习惯了啊，这种习惯，然后在你生活中啊产生一个用啊，所以能走路啊、吃饭、穿衣、睡觉里面呢啊，修行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的时候，或者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文殊普贤或者是法的显现啊。不管是内在的文殊普贤，还是外在的文殊普贤，还是修行中间的本身啊能所的文殊普贤，他说这种力量是非常的强大啊，所以这修行就有力度。这样的运作啊，这样运作，所以我们修行它应该是有这个啊，有这个啊这个观察法的这种习气。所以就说常常没事情呢，像人坐在一个地方，就是你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大家坐在房间里面，是吧？吃完饭以后在大殿走一走，回家坐在那个地方，那是干什么呢？啊，你就念，就光念阿弥陀佛，你就不念了，不念了就打妄想，看手机，是吧？所以我们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要形成一个观察空性的习惯，或者观察普贤菩萨的习惯，观察法的这种习惯，在生活中，你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观察，啊。那么说你为什么不观察呢？就是有业障嘛。那个业障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处理呢？其实在过去修行人呢，他都有一个忏悔呀，或者修苦恨呐，来修福报，来忏悔业障。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非常好，往往呢就没有这个修福报的这么个机会，往往把在寺庙的居住做事情呢当作是一个他没感受到是在修福报，反而变成是一种呢，好像是一种障碍一样啊。那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一个寺庙里住着，你把你吃饭、穿衣、睡觉，这里面都有修福报的条件啊。你吃饭的时候，里面它也有修福报，也可以修智慧，是吧？修福报，你要跟普贤菩萨相应修，就可以修福报；要跟觉性相应的话，你也可以修智慧呀。所以念阿弥陀佛念习惯了，那文殊普贤常常在你眼前的话，那你吃饭穿衣睡觉都能修文殊普贤了，他都能现前了，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你就没有时间去打那个妄想，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精力都运在观行上，在观法修行上。因为你修的这些法都是佛法，那既然是阿弥陀佛真实一切佛法，我相信这都是阿弥陀佛真实，我都在念阿弥陀佛。因为你认识了都在念阿弥陀佛，你这个心就归到真实，那自然就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认为是阿弥陀佛的真实，不是阿弥陀佛没有关系，你就跟阿弥陀佛撇开了，就变成你自己个人的这个业力法了，也变成人天福报。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违背经头，但是呢也不违背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这样的去观察修行。所以呢，吃饭行住坐卧都要细细的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个念头啊。一般我们这个特别是上殿的时候啊，上殿的时候你在修行观察般若空性或者观察文殊普贤，你就不会站着啊，你要别人的语顿啦、南顿啦站在两边。他说这个你看语顿啦，这个各站各的，登站一个西站一个北站，因为他不在法上修行，他往往是在这个相上，一眼你看了他就不舒服，然后就心中有闲者。如果你自己在观法的时候站在那个地方看不见别人了，看不见你都是看到法啊，看到法的时候你没有时间照顾那些东西包装，你自然就会看到人站在背后，就是平时的这种习惯，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就不动了，就是一心观察了，一心念佛一心观察，你就没有时间去观察这个是是非非的问题啊，就是说没有这些斤斤计较的问题啊，大家站在一块的，他一旦法我又不是巴结你，我只是在修行而已。所以在你就不会见到什么东西生烦恼了，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见这个烦恼，因为你观察无常啊，观察缘起呀、这个都是观察法，知道吗？因为佛陀释迦牟尼佛讲的法，观察缘起，观察这个无常，或者观察诸法无我，或者是观受是苦啊，特别是在观受是苦上面，我们在生活中所有的受都是苦，不管是乐受苦受，那都是苦的体呀、一直观察，哦，原来一切受都是苦的体，我观察苦体就可以了。那观察了苦，苦到地的时候就不苦了，你就说接受嘛，就不一样了，是吧？那过去呢，你看就是阿老汉呢，我那个阿老汉，这个他证阿老汉是怎么证的，你知道吗？他说天气很约，天气很约，然后你忍就可以证到初果。然后忍到你自己接受它，你可以证到三果。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忍的时候产生一种专一，就是天气很约，我可以忍它还有抵抗呢，就是还有抵抗，一会又跑到阴凉的地方，一会又跑到水的地方，一会又跑到房间里面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是你没有忍力嘛。我可以忍了，在这个法里面你的忍可以观法啊，观无常，可以这样的观来够不让你心里平衡，可以达到初果。然后呢，你完全接受它，就像我现在坐的地方，因为可能下午喝水太多了，我现在全身都是水，但是呢我并不怕，我感觉到这个水没有关，我接受它吧，然后水跟我已经摊成一体了，常常的水跟我一体，就是那个外面的约跟我身体成为一体了，然后你自己没有了，就证了三果，你觉性就现前，你的觉性是不会怕冷的，知道，也不会怕约的，身体有约有冷，但是你全部放下全部接受的时候，冷约它已经不沾我们的觉性了，所以觉性跟冷约已经分开了，对不对？就是那说这个时候普贤菩萨就显现出来，文殊菩萨就显现出来，这时候很快就不退转了，所以呢就证了三果。然后达到二空，觉性空跟法性空的时候，你就证了阿罗汉。所以就在这个天气约的时候，你都可以修成阿罗汉，能的时候可以修阿罗汉，人家打你骂你忍可以证到初果，然后忍到接受，你骂我的这个体啊就是我的身心，然后觉性不受伤害，达到了外面于化里面清净的时候，证阿罗汉的果位。然后内空外空现前的话，你就证阿罗汉，就人家骂的时候都证阿罗汉，就可以开悟，是吧？ 所以我们不会修行的往往就被好啊坏啊善啊恶啦啊冷啊月啊春夏秋冬啊好坏善恶这些东西把我们搞得我们天天为了补漏生活，为了解决烦恼生活。那我们解决烦恼就是说啊，每一个痛苦啊要解决啊，每烦恼要解决啊，每天就为了解决那一点烦恼，自私的烦恼。所以我中午我就问了，我说你在家里面会打架吗？他就问了，会跟人家打架吗？啊，他说会跟人家打架。人会孤独吗？他绝对跟人家格格不入。我说这就是你的信心。我在小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我在小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做在前面做冲锋者，知道？就是说我带一帮朋友，那些朋友都愿意跟我玩，然后呢都被我带来带去的。我家里弟兄四个的话，个个都听我的话，每个都对我非常好，包括我一个家族人对我都非常好。我现在家里面我的弟兄很多的，还有我那个大村庄都是姓张的，并且有200多户。他说那村庄的那些跟我们这些年轻人对我都是非常好了，并且现在对我都是非常好。他说在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共同力，就是这个善心呢就比较很重。所以呢就是说从小就有这种很这个啊这个和合的这么一个体吧，和合体。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说在这个观法的时候，不要把自己跟世界独立出来。因为你觉得很孤独，为什么会孤独？因为你自己把自己独立出来，不愿意跟大家共为一体。你要修会呢，怎么样的去跟人家大家在一体去，这样的修行呢才比较方便。因为共鸣之力啊，就大家很多人在观念经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可以进入到海潮音三密。如果一个人在念阿弥陀佛的话，你就很单调，很难得到加持。所以修行呢在一些法上都要修会观照。所以吃饭穿衣睡觉一切力缘跟圣缘这个训缘的话，都会产生一个观察法的这么一个体。所以我在洞林寺观察法的力量是非常强，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观察力量都很强。所以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去观察世间那些是非的问题啊，或者是所以我们要修会这一点，就是说你看书，你看无常，不是看无常，看缘起，观受吃，看了受是苦，但是这一法在你身上不起作用。你把这个书一放下来，就是容我是非，然后就是好坏善恶，这些法在你面前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到底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出了一辈子家都不知道运的话，那我们学佛就跟念阿弥陀佛的话，因为法不现前呢，你念阿弥陀佛说菩萨普贤菩萨不现前，就是复性跟法性不现前呢，因为不现前得不到法的受用。你就念阿弥陀佛是在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就是在造业，所以乃至于念阿弥陀佛也在造业。所以你一天当晚都活在一种这个世俗名利色在这名声色尘上面下功夫。所以观察一下，你出家这么多年，学佛这么多年，你有一点对法上对生活中的关照吗？就是说你要关照，要产生一种习气，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有这观察法的习气。这种习气是应该升起来，不要有世俗的这种习气。我们观察法不是一定要观察壁，让你观察空，也不是这样的，要观察无常啊、缘起啊，这些很多法都要去观察的。所以你可以把一段时间观察文殊菩萨的空性，你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呢，再观察普贤菩萨的行愿，再观察一段时间，因为观察一说观受是苦，在观受是苦的观得非常的细密啊，风吹在你身上的细密，包括你见到女人啦、见到男人啦，会产生心理反应啦。他为什么有这件事情？他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加持你还是伤害你呢？你比比你啊，你见到一个与众，哦，一见到与众就应该对我们要观察比丘戒的时候就知道，见到与众就会对我们的戒力有伤害。那同时呢，见到与众，他有另外的加持你。 就这样。那说你要知道以后的话，哦，他这是某，他触动我们自己的戒律，或者触动我们的善根，触动我们观察空性，触动我们这个观察这个慈悲心。他说这个都会升起来的。他说这个，如果你平时不观察的话，啊，就念阿弥陀佛，一观察到宇宙的话，戒度受伤害了，你还不知道，法一点都不兴起，然后呢，你训练就过去了，心里动了念头，堕到地狱，不知道几百遍了都还不知道。因为你修法的时候心不细啊，心不细，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社会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它都是有原理的。人家那个人在吵架，我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什么缘起，这我非常快的想缘起，就是这是什么缘起，对我到底是伤害你还是加持你，我马上就会想到这一点啊。所以你遇到这些事情没有这种观察，所以像我们观察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呢在一切法上都要认识到这力量。就拿我生病了，身体骨头很痛，那我就想这是脱胎换骨还是要死亡呢？是吧？就等于修法的过程，因为我一直观察般若文殊或者是大愿普贤的时候，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身体会有痛的感觉，有痛的感觉。而这种痛的感觉呢，我就感觉到有点，这应该是脱胎换骨，让我呢转换自己的凡身，转入到圣道里面去。那说应该是巨大的加持力，我不应该把它当作病苦看待，我要接受这个加持。哎，这样你观察的时候，哎，你的身心安泰，然后心循环奔腾，然后你心就空掉了，然后你发现跟法相应就非常快，啊。所以你找到这种经验以后，你修行就很舒服、很快乐、很自在。不然的话，你平时不观察的话，念阿弥陀就是时时的念阿弥陀，发现前你也不会观照。所以生活中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是加持你的，天水灾呀、啊，什么灾难呢、啊？那你就说我常常修什么，哪个地方建寺庙啊？烧香的可能就说，哎，建寺庙我可以赚十万块钱，我常常。啊，赚就是说，现在好多寺庙建设，我常常会赚钱的，你们大家都不知道了，是吧？十万十万的赚，就是说，因为我感觉到现在不建寺庙，我要把钱全部赚出去。也就是说，这个赚钱的目的，我是要希望我在法上有得受益，我并不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捐给你了，我说回向，我希望我在法上得到利益，我这样赚呢，会我要舍出我自己的贪着。但是随着我贪走以后，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我自己都有觉受，应该什么样的利益。因为法上修文殊菩萨我会是什么觉受，修普贤菩萨你又有什么觉受，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加持，在法上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他会你要或者愿你贪心，或者愿你嗔心，或者愿你痴心，或者愿你这个功高我慢，或者远离这个孤独，或者说远离这个可以消除我们的这个业障，让我们法现前，这一切法它都是一种修法。所以在生活中，大家把一切历境呢、环境呢，或者顺境呢，都要当作一种修行。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为这个生活中的烦恼啊、衣食啊、名利啊，或者说得失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清净和烦恼得到一种内心的安慰的这么一个相而奋斗众生，这样的呢会失出家人的根本。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唐朝啊有一个法师，他叫通慧啊，30多岁就出家了。然后呢他一个人就跑到太白山修行，他自己也不带干粮啊，一点两次都不带，他自己就跑到山里面去了，啊，跑到山里先，就像那个虚云的和尚，过去，他出家，跑到那个云前，就福建那个山里面去修行，然后是带着野果、鱼猿猴共，这个共聚在一起，他说这个喝的呢，他说饿了就吃草和野果，饿了。渴了就喝山前的水，睡觉的时候就靠在树上躺一下，坐禅的时候呢就参眼坐禅，就打坐的时候参眼，参是参就是过来的参念佛是水啊，就这样。 在唐朝时代没有参念佛涉水的这个惯例，唐朝时代参他应该是参本性啊和自性，一般在唐朝时代都是没照常，就是照着自己看着法的实相，就比例来讲，看到受的苦啊，看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变化无常啊，看到这个诸法无我他这样照着看看我从哪里跑出来，就这样，他这个身体他常常照着发现没有，我没有出处，就是说我的念头，这个念头从眼睛里出来吗？法里没有我啊，怎么会有出来的地方呢？色里有我吗？音里有我吗？香里有我吗？都找不到。哎，找不到的时候他试试地照着，这个照着叫做参，照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开悟，是吧？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过去唐朝时代人他是依法来参禅的，他不是像我们参念佛是水，念佛是水是到宋朝或者是清朝以后才有的那念佛是水基本上就是我们民国大概这个时代才有的，以前它是没照常，没照常就是依法来观照，依法来观照，就观察无我的相，观察是苦的相，观察不净的相这样观察，慢慢的观察着自己所以你坐在房间里面就这样的插着照着发现自己没有出去，时间久了以后你的觉性就会现前觉性就会现前。所以他这样的参禅参就这样的过日子过了整整五年，证明他是只有五年就开悟了，你看他这五年呢，他这个参禅他必须要就是过足参禅要有参个，就是说过足背观，背观要有观口背观，聚山要有本钱没有本钱他是不能聚山的，就是说你没有找到这个关口的话，我们就是说你天天为了解除烦恼，为了吃饭，为了在底下化缘，为了自己解除烦恼，或者是生病啦，在山上躲着，能这样你住一辈子也没有用你必须要有这个关口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对法上要了解，所以我们这个关口我们可能都找不到但是我会知道一点点，但是呢按照法修行是比较于法的，因为法是现成的所以以这个无常具受是苦或者是这个诸法无我，而在这里面你只要照着久而久之的这个你就会跟法相应。那有一天呢他就像我们这个出家人一样没事就拿个木棍在敲木块敲土块敲土王是吧，敲但是参禅禅的说没事情走一走转一转呢，然后拿个木棍的敲，他敲这个土块敲那个土块呢，本来是一个四方形的土块，他一敲敲碎了，他啪了一下碎了以后呢豁然大悟，他就因为这个因缘他说悟道其实呢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就是说有你可能一个瓶子可以让你开悟，就大悟小悟就是说人家一个瓶子掉到地下就悟到无常就怕就出家了是吧，就是说这个有人看到自己看到天下雨看到花落了他就开悟了，是吧？他就怕就出家了，也就是说这是算小悟还有大悟，你像六祖大师闻五祖讲金刚经就开大悟是吧，但是呢他人家念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开小悟，开了小悟以后五祖大师再次法上贯通他这里思想，然后达到心法合一根成脱落，开了大悟，也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悟呢是可以可以欲不可以求，但是呢你看这里法师个个都开悟了，他说动不动就开悟动不动开悟，其实开悟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说只要你有心就能开悟，所以学法念佛人呢要喜欢三昧，参禅人呢要喜欢明心见性，就是说就是要对他法的受用，人家弥勒日巴他就没有讲开悟的事情，他就是观修行打坐观二谛 啊，这个什么叫二谛云称三位印嘛，就是见识禅定啊，他就得到这个天神的加持，就是说得到空行的加持。空行加持以后啊，给他传授这个法以后啊，后来他见了师父讲了这个道理，他就说诶，他修行还没经过这个次第，他为什么见了就知道这个土地非常不简单，后来就传授啊弥勒日巴的法。后来弥勒日巴后来就到山里面去修行，在山里面他常常住山洞啊，观察修尊重。他不为这个人，有一天他妹妹生衣服来给他穿，他说他要衣服穿干嘛，他把衣服呢，他感到他哥哥穿那个衣服啊，没穿衣服很丑陋，他觉得很羞丑，他在底下化缘买了好多布上来给哥哥做衣服，他哥哥他就把那个衣服呢搞成一个一个小串子，给胶纸五个胶纸一个胶纸上套一个小袋子，然后自己手上套好多袋子，耳朵上面套袋子，然后身阴部啊都他那个袋子。后来他妹妹一看，他说哥哥怎么像疯子一样，他说这个样子，他说你不就是要把他套起来吗，那我就套在身上好了。后来他的妹妹感到很羞耻，就要下山很生气，后来他哥哥把他留下来好好听法吧，后来就跟他讲法，后来他妹妹接受了法，变成这个弥勒日巴的大护法弟。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不要满足为这个衣服为着吃饭而操劳众生，我们应该为法而现身，就是应该安居在法上修行。其实弥勒日巴在修行的过程之中都是通过修他的三世传承的法，按照法上修，只要你心跟法全部安住了，其实就是开悟，知道吗？他只是没说而已，就是说就是我们要跟法相应，就是说你坐在这个地方跟虚空合一了，实在是跟虚空合一了，没有我了，虚空就是我，就达到一致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悟体，就是开悟的体，这就不可思议境界了。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就是说没有必要的强调一个开悟的名相，其实呢又是修的时候它跟法相应了，其实你跟佛法相应，因为华严经讲了嘛，佛住在一些法处，只要你安住在法上，其实你跟觉性就相应了，一体的，不要怀疑，我们怕的就是怀疑啊。所以你看这位大师他经过了五年这样修行，那我们这样的修五年，如果你要是真的这样的安住上五年的话，你一定有消息，知道吗？一定有消息。所以晚年呢，这位尊者呢就只穿一条裙子啊，只穿一条裙子，盖着一个棉被，因为他在生活中观法已经习惯了，对生活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少。就像我一样，就说我好像对世俗的这种需求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习惯了观法的这种心习惯了，好像没有对世间有多大的追求啊，因为我觉得法才是我尊生所需求的东西。所以呢人生中啊，不要过分的去祈求多太多，所以尽量的也要观察。如果你要是你有些人呢，离开寺庙以后有大车大车的来拖啊，就是拖好多东西走，来的时候一个人来了，然后走的时候拖了好多东西走了，有的把书拖走了，有的把衣服拖走了啊，有的把他呢买的这个什么电脑啊，这个空调啊，这里搬走了，就是他还很多牵挂，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你看虚远老和尚，他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包走了，他建了那么大的一个寺庙，走的时候变一个包走了，难道他就放得下，我们就放不下？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得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就因为你不在修法，你没有把心思安住在法上，所以你安住在这世俗的这个灯意上面。所以我们修行呢，还有我们出家跟出家坐在一块，一定要细心啊，一定要把你生活的很多的利缘当作修福报看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跟人在一块互相吵架，会非常非常的伤福，伤害自己的福报，也伤害自己的智慧。那说你大家在一块共住的时候，所有的利缘伤害你或者对你不好，你把它当作福报修，当作福报修，那你福报就越来越大啊。他说你自己啊，一定要有这种关照，不然的话你生活中的利缘，因为娑婆世界利缘就比较多，因为我们不修的话，那利缘就会增长，会让你啊在这个 修行过程中会升起很多的障碍啊，希望大家修行中不要有障碍啊，不要为着那些衣食啊、穿住啊，来这个造作。南无阿弥陀佛。